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讲课以前，我先向大家做一次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余兆鹏，浙江绍兴人，出生于1936年，今年已经74岁了。我196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现在是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生导师。退休以后呢，就担任了江西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我长期从事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先后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13门课程，已经发表了130多篇的论文，我出版了8部著作，大概呢，一共有400多万字。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活跃社会语境下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在当前全国上下都强调建设合约社会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如何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呢？为了讲清这一个问题，就有必要先谈一下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是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找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后呢，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当前和谐社会与现代化形势提供决策借鉴。那我说这句话，其中包含着3个层次，而且相继提进。第一个层次呢，是先要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是历史科学的最大特点。一个历史学者必须言必有据，论从实处，实事求是。万事建立在虚假的事实基础上的一切结论都是不可靠的，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从历史事实的演变中找出它的发展客观规律。我这里呢，特别要强调客观两个字。研究者不能凭个人的情感和好恶去评论历史，更不能预设立场。而是必须通过历史本身去抽象和开阔出准确的理论，这是第二个层次。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古为今用。如果研究历史不会推动当前的社会的进步发挥作用，那我们研究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这种推动是宏观的和建议密化的，其影响的范围可直接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 它起作用的主要方式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天我们提供决策借鉴，免走弯路。我上面所说的是研究一切历史都应当严格遵守的原则。那当然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也不能例外啊。那我今天所讲的中国农民战争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旧式农民起义。作为旧式农民起义，也就是指发生在清末到鸦片战争前2000多年当中的农民起义。它不包括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斗争，更不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不包括近代的农民起义。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极大多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呢，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也就成了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曾经成为史学界热门的选题，被誉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五朵精华之一。作为五朵精华，除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以外，其他四朵精华是什么呢？一个是中国古代史分歧问题研究，还有一个就是汉民族形成问题研究。这一朵精华呢，是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研究。那第四朵精华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就是除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以外，再加上这四朵精华，一共是五朵精华。那么这个呢，本来是无可厚非，因为这五大问题的确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称为五朵精华，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当时政治领域里边强调阶级斗争，鼓吹所谓阶级斗争一炸就灵，意思呢，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当中呢，一做事早泛滥，不少人认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是绝对不能调和的，也有些学者认为被封建皇朝所招安了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可耻的叛徒 那么战后封建王朝所实行的轻徭薄赋政策通通被看作是封建统治者对弃逆农民的反共倒损。这种思潮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前啊，相当长时期啊，经过以来啊，一直是比较左的思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界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思潮。一种什么思潮呢？与以前的思潮相反，认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破坏了社会生产，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评价很低啊，对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全本否定。那尤其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历史学家不愿意这段农民起义，许多历史教师在课堂上很少讲农民起义。因此呢，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显得特别的冷落。其实呢，上面所说的两种思想倾向都是不正当的啊。前一种思潮太左，后一种思潮呢又未免太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难道不管何时何地真的是阶级斗争一扎就灵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真的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吗？其实并非绝对如此。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就不同的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评论。那么我今天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想从研究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中接受历史教训。第二个方面我要讲一下从研究封建统治者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中吸取历史经验。第三个方面我要讲一下从研究战后新王朝的治国方针中来获得历史的启示啊。我今天讲的内容啊，就这三个方面。现在我开始讲第一个方面，那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从研究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中接受历史教训。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由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引起的。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下面我进居荀墨 唐某和明某三大农民起义为例，我们来看一看这三大农民起义究竟为什么会爆发的。如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随着封建皇帝权威的建立，他的吞越呢空前的膨胀，他迷信权力，为了进一步扩展他的政治野心和满足他自己的奢侈的享乐，他竟肆无忌惮地奢刮民财，滥用名利，从而呢激化了阶级矛盾。据《汉书·石户志》的记载，秦始皇内行工作，外让夷狄，受大阪之父，发闾左之书，难自立根，不作良乡，女子方杰，不作衣服，借天下之财，一奉其政，犹未作以贪其欲也。这是《汉书·石户志》记载的秦始皇统治时期的那些政策。这就是说，秦始皇在国内大兴土木，建造长城、阿房宫、骊山墓等等，大兴土木啊。同时呢，又出兵对周边的少数部族发动战争。那么为了应付这两方面的巨大的财政开支，他把老百姓的大半财富财产充当赋税，把平民百姓拉去当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男人虽然努力耕作就是男劳动力辛辛苦苦的种田，却吃不饱肚子。妇女虽然日夜的纺织不分昼夜的纺纱织布，仍然穿不上衣服。他们的产品到哪儿去了？给官府收去了。那尽管如此，秦始皇搜刮了全国的财富，却依然满足不了他的欲望。同时，当时的田塞口腹盐田之力20倍于谷，也就是说土地税、人口税、食盐税，吃的盐当时国家最卖的，这三个税就相当于古代的20倍，不是一倍两倍，而是20倍。可见当时的赋税之重是多么的惊人。秦始皇呢，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征伐邀越，仅仅是兴建阿房宫、骊山墓和对外用兵，就连年动用劳动力达到170万人。此外，秦朝的刑法也非常的繁苛， 刑罚又多又残酷，人民动辄就犯法。根据《汉书·刑法志》的记载，当时呢，这一世禄，凌雨成石，天下则运。这个遮衣是什么意思啊？遮衣是指穿着红色囚衣的犯人，凌狱是监狱。那个时候到处都是被押解的犯人，到处都是囚禁犯人的监狱啊，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啊，人民怎能不用运气冲天呢？于是农民被迫反抗，陈胜、吴广即干起义，天下响应。那么秦王朝终于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中彻底崩溃。这是我们举了一个秦末的例子。秦末农民战争怎么产生的、爆发的，就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激发的。